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又来到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与您对话的沙龙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那么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现在要进行生活咖啡馆的单元了。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哦，真的是很特别，因为他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他同时也是一位传道人，那我们可以来听听一个传道人他的一个成长的故事，还有他为什么献身当传道，以及献身当传道之后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生命的更新。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生命的更新这个主题的传道人是翁振晃翁传道。我们现在请他跟我们所有空中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年轻人，感谢主耶稣的恩典，那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空中跟大家相会。愿主耶稣看顾大家，保守大家，我们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有帮助。
那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翁传道，他本身是个很可爱的传道，外表看起来就是那种很风趣，然后让人家觉得很豪爽，很想亲近他这样子，觉得很好相处的一个人。那可是呢据他自己所说其实能够这么风趣其实真的是一种恩典，因为他有个非常灰色的童年，是这样子吗，翁传道？
每个人的童年应该都是值得去回忆的。但是当我自己回忆起那一段往事的时候，虽然有过欢乐，但是后段的这种心理的调整跟所面对的压力让我那种很美好的童年已经不复存在了。若是没有主耶稣的恩典，大概也没有今天了。
那像之前在录音之前那我稍微跟翁传道谈一下就是当其实翁传道他谈到说，其实你不要以为说可以这么风趣这样，其实我现在能这么风趣真的是中间有一段很长的心路历程。那现在可以用这样很好像快乐的这个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是有一段这个故事还有一种恩典在背后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呢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不过那 翁传道，你刚刚有忘记介绍，就是说因为既然是传道啊，那常常要注目教会啊，然后可能要到各地这样子去来回奔波从事这样的工作，那还没跟我们说你曾经注目过哪些教会啊，那现在在哪些地方服务？
哦，感谢主，我服务的区域啊都在中南部区，就是比较近邻乡下的地方，但是我报考神学院的时候是在北区，我是住在台北10年的时间。
翁传道在先生当传道之前是在外面做生意的，然后其实是个生意人。那这个做生意呢跟这个先生当传道那个追求的目标很大，有很大的不同，譬如说在金钱上的收入获得上就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了。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请教翁传道，说他为什么愿意舍弃以前在外面的生意，然后从事传道人这样的工作，这是第一个我们等一下很好奇的地方。那第二个是我们很好奇哦，为什么说风趣也是一种恩典？究竟说这个翁传道他以前是怎样一个灰色的童年的，造就了他现在的自己？这样，我们再听完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呢，我们生活咖啡馆的单元要来阅读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那他自己把这个标题呢定做生命的更新，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翁振晃翁传道。
大家好。
那翁传道既然讲到说这个生命的更新那是不是可以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回忆起？那就是为什么你要定这样的主题？那我想可以从我们小时候的几岁的时候开始这个讲起，请翁传道自己来描述一下好了。
学龄之前就是我没有读幼稚园，国小的时候，念国小的时候，我爸爸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很完美的画像。那基本上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在国中以前他很关心我们的学业，包括我的功课也还不错啦那一种感觉啊，就是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里面但因为从妈妈从娘家引进这个信仰，我们就很单纯除了爸爸以外就全家一起受洗所以我说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对，老早就得到主的保守看顾，在神的拣选的路上，但我却不觉得这是恩典，因为反而在那一种过程里面呢，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定生命的更新这个主题啊，重要就是我要庆幸，也很感谢主耶稣，让我在不懂的过程里面去懂什么叫信仰，让我在不认识主耶稣、享受他恩典不会报答的时候，那后来有这样子的选择。来走这一条献身的路到我15岁的时候，15岁之前我没有感受到家里的暴风雨已经来临。在我15岁那一年呢，就是国中1年级的时候爸爸因为有了外遇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他是突然之间就离家了而且发生的事情登了报纸对我们来讲这是人格上的一个最大的挫折。
是。
他可以把跟他一起奋斗为他教育儿女的这个法定的妻子丢着然后寻找他的快乐寻找他的另一片天地。那相对留给我们的就是很多的不能接受的这种环境的考验亲戚朋友的眼光这就是我不能够忍受的地方爸爸的事情上报那一天我刚好我是搭校车上学的那我一下 交通车，我们的学校老师他认识我们家，认识我爸爸，我爸爸以前还是个柔道教练，
嗯，
啊，他就问我，哎，某某呢，你是不是你的爸爸啊？哦，我吓一跳，因为这种特殊的状况、特殊的环境都有特殊的敏感，
嗯，
啊、哦，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他又问我说：“某某人是不是你爸爸？”我问他：“你怎么知道？”啊，昨天在报纸上看到，哇、哦，我就不敢上去，我不敢进教室。
嗯哼，
我从校车下车以后，我就自己徒步，啊，自己徒步下出了校门，然后徒步逃。我想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嗯哼，
当时让我想到的就是我要到教会去哭。我去那里流泪，因为我心里很难过，我不知道谁能够帮助我，所以我徒步下来就走到教会，走好久，我觉得好久，那一段路程啊，
人生最长的一段路，
好久好久，只知道眼前都是模糊的，两行泪水啊，即使现在想起来那种滋味蛮不好受的。那我到教会以后啊，跪垫放下来，开始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不由自主啊，眼泪就一直掉下来。祷告多久我不知道哈、啊。那时候在祷告当中跟主耶稣讲啊，求主耶稣怜悯我，带领我们家，保守我妈妈，不要去、做那一种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不愿意遇到的事情。在那一次的祷告当中啊，反而让我感受到教会变成是我逃学的避难所。
嗯。
祷告是我最大的倾诉。
嗯。
啊，那啊自己去。弹风琴，其实不能说弹风琴，是按风琴，啊，哆来咪这样按，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心里相当难过，但是难过就去祷告，啊，祷告啊就觉得平静一点，然后又去按风琴，不是弹风琴，啊，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我不敢上去。
后来呢？
我还是一样早出晚归、但是妈妈都不知道我没有上学、后来当然是学校老师通知家里、但是我妈妈都自顾不暇了，还顾怎么
小孩这样子、
感谢主哈、真的那个时候才去想说，还好我有信耶稣，不然我不晓得到哪里去、也不当然不可能到教会去啊，那因为从小就在真耶稣教会里面长大，从小聚会的地方啊变成我逃难的地方，如果说没有神，那打死我不承认。如果说有神，那确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去触摸到，那个时候我反而会感谢说，哎呀，妈妈原来在我出生没几个月的时候就抱我来受洗、才能够享受主的这种关怀。那对妈妈的改变呢，我想她也是直接蛮可怜的啦齁。你想说一个女人的这一种所有的期待，所有的盼望都破灭的时候，那当然她只有想结束自己、好像说万念俱灰了无生趣啦。那时候弟兄姐妹的关怀很重要、那就有一个同样是主内同龄哈，她就每天过来帮妈妈祷告，就为妈妈祈祷啦哈。我说我现在心里也是蛮感激的哈、若不是主耶稣爱的激励跟怜悯真的我们家变怎么样不知道。那他告诉我妈妈说，啊，你别记得啊，你忘了吗？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依靠啊，你要跟主耶稣祷告啊，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啊，我们都是他的羊啊，羊若跑掉了，牧人会找啊，主耶稣现在就在找你啊、你的小孩子都在成长啊，你的小孩子在求学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样没有精神呢？这是后来妈妈的转述了哈。那感谢主，我妈妈本来也不是很识字，慢慢的她现在可以看国字，其实是从圣经来的
哦。
因为她最大的安慰就是读圣经、读圣经她可以读到流泪，唱赞美诗啊。我最记得的就是赞美诗的29首，主寻亡羊啊，100只羊有99只在主的羊栏中安眠。但是有一只远离真门，啊、那个时候啊，我妈妈唱到第二节的时候，第二句这一句话，她就停下来了哈、因为我刚好在，我都随着妈妈身边哈、我看她那个心里啊，真的是相当的难过，而且啊，也自己跟主耶稣悔改，从信主到她自己的婚姻出现状况，她未曾这么样直接的去跟天父真神来呼求，求什么呢？求依靠， 求什么呢？求帮助。真言里面有一句话哈，说人若有疾病啊，心能忍耐，心灵忧伤，没有人可以承担。那他真的是那一个心灵的忧伤到了极点。啊，很奇妙，竟然是在赞美诗当中，他自己认为他就是那一只迷羊，远离真门。
嗯哼，
加上旁边同龄的勉励，这一位邻居的代祷，陪着他哭，陪着他祷告。那他就边唱诗边哭，原来我就是那一只迷羊，我要回来。
嗯哼，
要回哪里？回到主的怀抱。
嗯哼，
要怎么样回来？借着祷告。要怎么回来？他开始热心聚会，否则我们家开店呢，有聚会没聚会啊，都差不多。又不是很识字，所以也不喜欢看，不喜欢读圣经，更不用说唱诗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妈妈自己会背唱赞美诗，尤其是29首变成他的，生命的主题曲，
招牌曲这样子，
招牌歌，这我回想起来都相当的奇妙哈。
嗯，
所以一个人在你心灵啊最黑暗、最忧伤的时候，你会去抓，你想抓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好像你从高空掉下来，你也想满手抓，抓到一个可以撑住你力量的地方，暂时得救。好像你掉到水塘里面去，真的是漆黑一片，你要满把抓，你要抓到什么？抓到一个很肯定，可以帮助你，露出水面来呼吸。我想这么样来形容，就是在当时啊，妈妈的心态最黑暗、最无助、最忧伤的心灵。
嗯，
主耶稣爱他。
嗯哼，翁传道他刚刚提到了一个，母亲的招牌歌，标题叫《主寻亡羊》哦。那翁传道要为我们点播这首歌，我们请翁传道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歌词。
第一节的歌词里面说，100只羊有99在主的篮中，羊圈里面安眠，但是有一只远离了羊门，远离了真门，迷路在诸山之间，远在荒山深谷，在那里徘徊，远离良牧照顾的慈怀。那这一首诗啊，总共有5节，当然刚刚像祖凡所谈到的，这个好牧人就把99羊摆着去寻找那一只迷羊。那找到那一只迷羊以后啊，终皆大欢喜哈，因为亡羊已得，围绕在宝座，天使也合唱乐哉，足以寻得亡羊。
嗯哼，
对，最重要就是这一只羊它重新获得生命，否则它自己离群，我们看有很多的危险，很多的野兽啊垂涎欲滴啊，可能随时啊就变成人家桌上的佳肴。
嗯哼哼，
所以感谢主。
嗯哼，所以阿晃传道觉得自己就是那100只羊中迷失的那只羊，然后
特别肥的。
妈妈也这样觉得，说自己就是搞丢那条羊被找回来的。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主寻亡羊》。
山深谷满围，被灭了 知不知道归路，心灵的游牧民族，心灵的游牧民族，带你到心灵的最深处。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那我们今天邀访的特别来宾翁正晃翁传道，为我们带来生命的更新，也就是谈他自己从童年到后来现身当传道的一个故事哦。那他刚才跟我们提到说，从因为家庭的变故，然后因为父亲的自私，然后抛弃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身材的关系，造成我们阿晃传道一度对人性的恐惧。那我想我们这边最好奇的是那既然说看到自己家庭的婚姻哦，然后从父母的相处看到婚姻的一些黑暗面啊，那阿晃传道可能会对婚姻很恐惧啊，可是我不知道现在阿晃传道不但有妻而且有小这样子，所以究竟是怎么样哦，让自己那种从自卑啊，然后很畏惧去谈婚姻，到自己步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这我们很好奇啊，请阿晃传道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啊。感谢主啊，在我进入高中的时候啊，因为没有爸爸的日子，心里虽然很难过，但是每一次祷告都觉得主耶稣告诉我，我就是你的父亲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啊，每一次的祷告我都是求主耶稣保守我妈妈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求主耶稣保守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都能够在主的爱里面，让我们都能够没有父亲但是心智很刚强，虽然没有父亲的关怀但是能够人格很健全，这是我整个祷告的内容，包括这一种祷告后来跟主耶稣许愿。许愿的内容就是若主耶稣让我的妈妈能够心灵健壮起来，不再灰色思想，若让我的兄弟姐妹都能够保守在主的爱里面，女孩子不当太妹，男孩子不当太保，这样子有机会为主耶稣做工，这个是我献身的一个最大的动力跟过程。当然在那种年龄里面我只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跟期待，那我自己只能够去做准备，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读圣经，热心参加聚会，那教会的这些长辈啊、老师啊，都觉得，阿晃什么时候开始发起热心呢？以前老师来访问的时候，都是老师来啦，快跑快跑啊！老师从前门来，我们从后门跑啊！那后来教会也选上我当宗教教育的教员，我觉得这是个很尊贵的身份。那你要当教员要讲圣经的故事喽啊，可能有一些学生啊、小朋友啊要问你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老师讲故事啊，所以你要开始装备自己啊。感谢主，其实是这样子的过程，所以让我的生命里头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那谈到我的婚姻呢，虽然父亲让我看到的是人性最自私的一面，那反而是我心里面的一种励志，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到底我的另一半在哪里，那如果我有机会，也可以来组织一个家庭的时候，我暗暗的跟自己励志，也是我祷告里面很真诚的祈求，求主耶稣让我有去建立一个健全家庭的力量。虽然人的力量不足，但我相信主耶稣会像补满我缺欠的爱补满一样，让我不足的力量，让我的另一半，让我的将来的孩子也都能够保守在主里面。 我相信，我肯定的相信，因为有过主的保守的经验，有过主耶稣恩典的经验，尝过了，我们会再去尝。
那我们先再倒带一下，跳回到以前的时间我们冒昧的问一下阿晃传道，就是以前有没有曾经恨过自己的父亲？
哦，这个如果说没有是骗人的。
那现在回想起来哦，相对于自己对父亲那时候曾经有的一些万般不适、万般不满，以及甚至有恨意哦，那相较于母亲的表现，你从母亲的尖子里面看到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在违背的婚姻里头哈，背叛的婚姻里头，那妈妈从来没有恨过他耶，反而是我心里面有那么一丝的恨意。妈妈不时的在化下我们跟父亲之间的冲突。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本来是万念俱灰，了无生趣。然后从信仰里面再去回溯，那得到神的爱的这种坚力，他慢慢就发觉人软弱，人会犯错。既然人软弱，就要给他刚强；既然人犯错，要给他一个好像自新悔改的机会。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呢。所以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后来爸爸他虽然回头了，但是回头的时刻却是人家说是满目疮痍的时候，是带了一身病痛回来。那在我来讲，我认为是不应该的观念，我认为那是一种现世报因为你抛妻弃子那不顾家庭寻求你自己的快乐幸福，但不见得美满反而带回来是一身病痛。但是我妈妈却是去接纳他，包容他，然后又去服侍他，在医院照顾他。然后我们冲突最大的时候，妈妈竟然这样跟我讲了，她说：“阿晃，这是你的生父呢，又不是你的继父。要计较的人是我，怎么你在计较？”那个时候当头棒喝，然后妈妈要告诉我，主耶稣好爱我们呢，那主耶稣也会赦免罪人呐、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赦免你爸爸？这是我心里面永远不会失去的记忆。所以也成为我当传道一个很大的动力。主耶稣都可以怜悯罪人了，主耶稣来就是寻找罪人，寻找那种失丧的人。那爸爸他的过程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从阿晃传道的描述里面看到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女性因为我们看起来会觉得说是看到一个很可怜很弱势然后被抛弃的一个女性，但是她竟然最后还是以无比的爱去宽容接纳她的丈夫这倒让我想起来圣经的一段就是何西阿先知，圣经有个何西阿先知，那他娶了一个淫妇，那这他的太太好几次的背叛他，然后甚至连生的小孩也不晓得是不是自己的，但是这个何西阿先知呢，他最后还是去接纳他这个背叛他的妻子还是把他迎接回家来。那其实这一段在这个婚变里头的先知故事里头，其实暗示的是一个神跟人的关系。那也许说我们人就像那个100只里走失的那只羊，也许又像浪子一样但是神对人的爱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从阿晃传到他家里的这样的故事里头，我的感觉是说，在一度这样是一个家庭悲剧里头，其实获益最大的、得到最大的恩典的，其实是看起来最苦的那个女人，就是我们阿晃的妈妈，因为她在对自己先生实践的无怨的包容无悔的这样去再付出他的爱，去接纳，所以接纳这个曾经背叛他的人其实在信仰里头的体会最大的也是这个女人，因为她体会到了来自于神的爱跟力量。那我相信说，有时候我们所受到的一些困苦或者是挫折，其实从另一个观点来想，其实反而得到是最大的恩典，但是这样一个历经的过程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相信也是靠着信仰这份力量，靠着神的帮助，让自己的生命有了不断更新的力量。那所以说，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段经历，所以我们阿晃传道后来在传道者的工作里头，是不是在辅导一些比较弱势的人身上，你也同样的有这样的同理心，然后也得到那种仿佛感同身受的那种力量跟 体谅，去关怀这些需要关心的人。
是，我想虽然我有这样的经历，我不敢以经历来夸口，虽然我有这么样美好的主耶稣圣灵的一个更新，但是我想我不敢用自己的经历来成为辅导的一个实例，让大家来效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去思考自己生命的过程，然后迎接主耶稣在你心里那一片天地，那一扇窗户才是最明亮而且是最喜乐的。所以基本上妈妈她能够这么样的在弱势里面得到刚强，在无望里面绝望里面得到力量真的是借着祷告那同龄的帮助带祷，她也没有多大的安慰，就是陪她一起哭，陪她一起笑，陪她读圣经，陪她唱诗，所以我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我想有一些青年，他们也有一些过往或是一些不为人知的悲痛那我想家庭来的或是个人所遭遇的我也都是这个样子，我想我只能够陪他们一起来掉掉眼泪陪他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倾诉，但最后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来体验这位神到底在你心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当我们亲自去触摸亲自屈膝的时候，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下垂的手你可以挺起来花酸的腿可以挺起来，这样就可以去感受到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
好，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单元马上就要结束，但是在结束之前呢主凡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听我们阿晃传道的分享，我自己都蛮感动的。那我相信这个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其实也是希望说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传送一种温度，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温暖，还是有值得我们去追寻的地方的。那在我们这个单元结束之前，是不是请阿晃传道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我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做一个结束，在生命的更新这样的主题里头，我们翁传道你最想跟大家传递的讯息是什么？
生命应该是值得尊重的当我们有任何的挫折忧伤甚至病痛，甚至人生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忘记了，主耶稣是我们最大的依靠，那你要来体验他你要来依靠他，你要来相信他，那你就要付出行动。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有一年多了
对对对
如果你付出行动你会发觉在体验里头在那一种经历里头，也许您的见证会比我多，您的恩典会比我更丰盛，因为主耶稣是丰盛的神，他是慈爱怜悯的，所以感谢主虽然历史那个过往带给人有的是不愿意遇到，但是我们却要去面对的时候那个改变就相对的特别重要那种改变如果是变坏的话那我想那就萎缩了，应该很尊贵的那种身份，很尊贵的应该歌颂的生命反而就萎缩了这样没有办法开花结果，所以希望各位亲爱的朋友年轻朋友，我们更需要有一个存在的力量，它等着我们去探索，等着我们去追寻那个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所信靠的天父真神耶稣基督，他会成为我们心灵的力量，只要你愿意来亲近他，愿意来呼求他，打开我们的心门在这种很独立自主的时代在这种很需要我们去做选择的人生的过程里面，我很盼望有很多很多的年轻朋友都能够站起来不要在黑暗的角落自己隐气其实主耶稣的力量相当的大，他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付出一切舍弃他的生命，那我想我们来享受主耶稣生命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造就跟帮助是你自己。谢谢大家。
那我们生活咖啡馆单元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稍后听一段由陈景荣传道所带来的圣经小百科。
Jesus loves all his children and he knows them by name all around the world, he loves each one the same, every child of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圣经箴言20:3，智慧的人会远离是非纷争之地。人的尊贵特质来自于沉稳的个性。看着别人为了一己的私利你争我夺，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不想让别人在口头上占自己便宜，于是变成一时的口舌之快，争闹不休。有智慧的人还练自己的心，心灵平安清净。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使徒行传》。本部经卷淹没在西元1世纪中叶所写的，作者是保罗亲爱的同工医生路加所写的。本部经卷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续篇，也可以说是福音书以及它各经卷的桥梁，因此它的重要性就可见一斑了。教会要成为一个有生命神同在的教会，完成救人使命，就必须要详细读这本书卷，来效法使徒时代圣灵活泼的工作，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共同享受永生的福气。本部经卷是新约圣经的第5卷，被列为新约的一卷历史书，它记载主耶稣的升天、五旬节的圣灵降临、门徒宣教建立教会、行医病赶鬼的神迹、为主耶稣做见证所遭遇的艰难、逼迫、患难、受审判等等的事情。本部经卷大半是彼得和保罗的言行、传道工作的记录，是记述基督福音如何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至叙利亚的安提阿，经过小亚细亚、希腊而延伸到罗马的全部经过的事实。因此本书是基督教开始建设教会最早的记载，也是教会历史中从1世纪流传到现在最有价值的历史书，令人有读了百遍也不厌倦的感觉。本部经卷又称为第5福音书、圣灵行传、福音行传、教会行传，但总以为使徒行传为本书名称的最好最恰当的，因为书中所提到的确实是使徒们的行传，也就是复活升天的主借着众使徒透过圣灵的引导在地上的工作行传，直到如今仍有很多的使徒在接续着主的工作。所以说本书是一件没有终结的书，直到主耶稣再来，则全部使徒行传才能算是结束完成。 此路时代是正当罗马帝国统治广大版图的时代，那时地中海四维列国都受罗马管辖与治理，使法律与语言都能够统一，人民可以自由交通往来。使徒传福音的工作内受本国犹太人的逼迫和公宣，甚至于因他们控告罗马政府执政掌权的面前，而让使徒们受审判和制裁。在这个时期，罗马政府对于宗教的信仰容许有相当限度的自由，而且因国内的希腊语言非常的通行，使得熟练希腊语的保罗能在罗马帝国境内与各种的人来往交谈，见证耶稣基督，使福音得以遍传外邦各国，领人归主，建立许许多多的教会。本部经简特别提到圣灵与教会信徒的重要关系，并且说到圣灵是见证的力量，因此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本部经卷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有爱心和信心，或是在圣工上有主的同工，就是被认定是圣灵充满的证据，这是否定的答案。好像哥尼流，他是一个虔诚人，有爱心又有信心，全家敬畏神，并且常常祷告神，但在与使徒接触之前，他并没有被圣灵充满。亚波罗是有学问的人，最能讲解圣经，心里非常火热，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却没有受圣灵。从本部经简当中，在第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发现圣灵是直接带领使徒传福音的最高指导者。保罗两次自己计划要往他处去传福音，但是圣灵都禁止，不允许前往他计划的地方去传道理，而且有异象指引他传道的地方。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出，圣灵也就是耶稣的灵，也是神的灵，也是独一真神的灵，这是何等的宝贵啊！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卷《使徒行传》的书卷，让我们可以知道使徒如何因你降下来的圣灵而明白一切得救的真理，并蒙你圣灵的同在，不惧怕艰难逼迫，为了拯救世上的人而传福音努力。这完全都是你圣灵所赐给他们能力，才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并施行你的权柄，医病赶鬼。就如经上所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主啊，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在你赐给我们的圣灵时时与我们同在，我们在灵里面的生命每一个时刻都有灵同在的神迹，我们在你的里头，并且能够显出凭据来。愿主也帮助带领所有的空中朋友，也像我们一样，和我们一同承受你的救赎大恩典。阿们。
心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饭盒，在教书的日子里，午餐总是带着母亲所准备的饭盒，早上10点放入蒸饭箱，中午12点拎着它到教室用餐。同事们都说真乖啊，这么大了还带便当。有一位音乐老师也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拎着饭盒上下班，久而久之见面总会聊聊天。他说吃惯了家里的饭菜，看到饭盒就会浮现妈妈的面容，有她陪伴亲切多了，远比买便当来得窝心好吃。担任导护工作，看到一张张等候子女放学或是送饭盒给孩子的脸，洋溢着爱的叮咛与呵护，此情此景好生羡慕。妈妈的手是暖和的，孩子的手是挥舞的，心连心构成一幅最动人的画。跟学生一起用餐，特别能够感受到母亲的照顾，一匙一瓢都是爱。有人说由于神的慈爱广阔，便让人们从母亲的角色中领略神无比的爱。有多久没有吃过妈妈为你准备的饭盒了呢？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不要忘了那份永远守候默默付出的真爱，给老妈一个贴心的拥抱吧，告诉她你永远爱她，也告诉自己神永远爱我。饭盒，小东。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或是您有任何信仰上的疑问，
可寄 email 信箱 tjcgitwn，
欢迎上网。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走在这异乡的小路。